春梅吐出鸡巴，爬起身来，伏在王爱虎身上，亲着他的脸，喘息着说：“你的小弟弟好硬了，要不要进洞去玩一玩呀？”“
当然要进去了，你先来吧，像刚才与那人做那样。”
王爱虎身子躺了下来，鸡巴向上高高翘起。这样我最厉害了。春梅骚骚一笑，双手把秀发拢到身后，张开腿跨坐到矮脚虎王英的大腿根部，轻轻抬起雪臀，将小鼻口对正高举的大鸡巴，慢慢研磨，饮水越流越多，将整根鸡巴弄得滑溜非常，粗圆的龟头挤开两片逼唇肉，向小臂内壁挺进着。春梅扬起雪白的脖子，大屁股慢慢扭动，上下套弄。终于，粗壮的鸡巴整个没入紧窄湿热的小臂。春梅长吁一口气，纤腰开始扭动，用力，驱使肥白的屁股一下下的紧抵住鸡巴摩擦，美乳摇摆弹跳不止，嘴里发出悠长的呻吟。王爱虎伸出双手摸揉春梅胸前的丰乳，屁股连连上顶，配合春梅的套弄，次次直抵花心，饮水四溅。两人在破屋中抵死大干，直干了近一个时辰才收兵回朝。第二天一早，武松一行就起床收拾东西，就出了店门。小红拉着金莲的手依依不舍，口里还不死心地说：“
让我去吧，我能爬山的呀。”“
小红，你别再说了，去那里很危险，你这么小，我们可不想让你有什么事儿啊。”
武松说道。“
听话，就回去在店里乖乖地待着。”“
是，我送送你们嘛。”
小红仍跟着他们。“
夫人，我来了。”
随着一声叫声，三儿如飞地奔来，一见潘金莲他们这阵势，心中不解地说：“
要走了吗？”“
是啊，三儿，你以后好好地过日子吧。”金莲对三儿说：“
我跟着夫人，你走到哪儿，我就跟到哪儿。我现在是你的仆人了。”
武松昨晚已知道了三儿这件事，一见他这精干的样子，心里也喜欢，笑着对金莲说：“
真是好事成双。要不这样，让三儿也在这店里住下来，与小红作伴。”“
嗯，这样也好。”潘金莲一听乐了，对三儿说：“三儿，我收下你了，但你要听我的话哟。”“
夫人，你尽管吩咐，上刀山下火海，三儿不皱眉头。”
三儿一本正经地说，惹得大家都笑了起来。“我可不会叫你去上刀山下火海的，那我岂不成了恶魔了？我要你与小红在这店里乖乖地待着，我们给足了房钱和你们的生活费，你们只要在这儿等我们，如果三个月内我们没回来，你们就自己去找事情做，是回来了，你们就跟我们走。”潘金莲笑着跟三儿说：“
你们去干嘛啊？”“
大人的事儿，你小孩子就不要问了，你答应不答应啊？”“
答应，谁是小红啊？”“
你身边这位就是呀，你是男的，要好好的照顾小红妹妹呀。”三儿此时仍穿得破破烂烂，而小红却已是穿得光鲜照人。他一见了小红，脸就红了，话也说不出来了。“
这三儿与小红倒是很好的一对儿啊。”
燕青笑道。小红一听这话就急了：“
燕叔叔，你别乱说，你。
小红气得要哭起来，三儿却更害羞了，头低的低低的，不敢看小红。“
好了，你们回到店里去。小红，你拿点钱给三儿去买几件衣服。两个人不许吵架。
武松说完，挥鞭把马一打，如飞去了。其他人立即跟上，只留下小红与三儿的呼叫声：
你们快回来呀！
一进入玉峰沟，大家就觉得眼也花了，头也胀了，四周密布着要几个人才能合围起来的参天大树，树与树之间是高过了人顶的杂草藤条，只有一条小路从树林中穿过，就是这条小路也被杂草藤条占据了，到处磕磕碰碰，走了没有两里路，马已经完全不能通行了，只好把马放了，让他们自己找出路，众人步行前往。走了一阵，听到后边沙沙作响，回头一看，发现青城派的人跟了上来，武松一行停，他们也停，武松一行走，他们也走，若即若离跟在后面。
他们想干什么呀？
燕青叫道：
别看了，让他们跟吧。
林冲说着，头也不回地往前大步走去。武松拉着潘金莲的手，一边用刀拦开路边的杂草，一边说：
注意点，注意点。
你尽管走，别管我，我能吃苦，结实着呢。一行人向深处走去，越走越高，许多地方根本没路，只有爬着过去了。不一会儿，每个人的衣服都被割破了。就这样边走边爬，大约走了整整一个上午，终于爬过了第一座山坡。一个平坦的草地现了出来，潘金莲高兴地冲了下去，一屁股坐在草地上，突然大叫一声，屁股深陷下去。原来草地下面是湿土，一踏上去就陷进了泥土中，泥土约有半尺深。好在他们都穿着防水鞋，裤子绑得紧紧的，虽走起来难，却不用摸爬滚打了。走了一阵，花荣发现了一个秘诀，草少的地方的泥土是硬的，不会陷下去，而整个草地有一条长长的梅草地带，真是天然的过道。大家被这个发现弄得异常高兴，踏在平坦的硬地上，走起路来顿觉飘飘欲仙，好不快活。草地大约有一里多路，尽头又是密密的树林，初步估算应该走了五里路左右，距玉峰洞还有十五里路左右。今天是肯定没有办法穿过去了，只好先在林边休息一个晚上，明天再动身。正要打帐篷，突然林中走出一伙人，林冲见了，顿时眼冒金花，提起长枪就冲了过去，大吼道：
狗衙内，你拿命来。
原来这伙人是当朝太尉高俅的儿子高衙内，带着一帮大内高手，他们也是听到听臣的消息后赶来的，前一天就进了沟，却在前面堵住了进不去，又退了回来，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林冲。当初他为了占有林冲的娘子，诬陷林冲，逼死林冲娘子，把林冲逼上梁山。如今相见，当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只见林冲的身体如飞冲来，人没到，枪气已杀到。作为80万禁军的总教头，林冲的枪法当时竟勇冠三军。经过梁山多年的磨练，功力更是惊人。
何方歹徒，竟敢太岁爷上动土。
高衙内身边的大内高手梁维奇挺剑迎上，他是武当派的俗家弟子中的第一高手，武当剑法 已达炉火纯青之境，刀枪一交，顿时响彻云霄。林冲暗暗心惊，高衙内何处找来这么厉害的帮手？而梁维奇只觉握剑的手被震得发麻，剑柄急欲飞出，知道不可与其力拼，施展太极八卦步法游走起来。如要是在外面，梁维奇这太极八卦剑法一出，与林冲至少可以斗个几百个回合，但这里却到处是树木和杂草，行走犹不易，游走何其难。而林冲的长枪却正好发挥长处，长枪一舞，方圆三丈之内全在他的控制之下。没几个回合，梁维奇既连遇险境，被杀得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。
梁兄别慌，赵勇来也。
高衙内身边一个使棍的持一棍长铁棍冲了上来，正要加入战团，却被一棍铁棍迎住了。
你是棍，我也是棍，咱们玩玩。
矮脚虎王英笑着说，长风棍法施展开来，棍棍直指赵勇的要害部位。赵勇只好奋力迎击，双人缠斗在一起。高衙内一见林冲这边只有六个人，还有一个是个女的，而自己这边却有九个人，个个是高手，心想要么就速战速决，把手一挥说道，
大家一起上。
手持清风宝剑杀上，其他人一拥而上。
华兄弟，你守在这里护着金莲，燕青咱们上。
武松大叫一声，挥刀跃起杀了进去，燕青也持剑杀入。
好，来吧。
林冲抖擞精神，长枪一抡，把高衙内圈入枪圈，一人敌住梁维奇、高衙内和另一位大内高手。武松和燕青也是一人对两人，王矮虎却仍与赵勇斗着棍法。一场混战，花荣在一边看着，观察形势，手持弓箭，随时准备发出他那百发百中的神箭，支援林冲他们。斗了一会儿，场内形势趋近明朗，高衙内三人对林冲一人明显占了上风，燕青一人对两人也处在下风，只有武松一人对两人占上风，而王矮虎与赵勇势均力敌，难分高下，此时不发更待何时。花荣张弓拉箭，利箭嗖地飞出，正中梁维奇的肩膀。高衙内一见梁维奇中箭，下意识把头一低，啪的一下，一支箭正中他的头盔，好险。
风景走。
高衙内大喊一声，跳出缠斗圈飞身而逃。其他人一见高衙内走了，立即展开轻功飞奔而去。林冲哪肯放他们走，大喝一声追上，长枪直指高衙内背后。突然高衙内拿出一把匕首一挥，林冲的枪尖应声而断，高衙内冲天一跃去得远了。花荣见他们要跑，利箭齐发，赵勇闪避不及，被一支利箭正中背心，栽在地上，命丧黄泉。
算了，林兄弟，追不上了，下次再说吧。
武松喊住了还要追赶的林冲，林冲只有恨恨而归。
这家伙使的什么匕首，惊铁打的枪头让他随手一削就断了。
林冲遗憾不已。
高太尉家中什么宝物没有啊，算了，下次碰到他绝不让他跑了。
花荣安慰林冲，
还是花兄弟的神剑厉害啊。
王爱虎笑着说，
哪里，不是兄弟们把他们的精力吸引过去了，这剑也没那么容易射中他们这些高手啊。
花荣可不敢贪功。
大内高手都来了，这沟中不知现在有多少高人潜伏左右呢，咱们大家一定要小心在意。
武松说。高衙内一行人急急逃了一里多路，看见林冲他们没有追上来才停下来。高衙内骂骂咧咧，
他妈的，那什么人啊，射箭那么厉害。听说梁山的花荣号称神箭，看样子是他呀，下次见了他一定饶不了他。
梁维奇狠狠地说。刚好走到草地与山坡的交界处，迎面碰到了青城派一行。青城派的人却不认识高衙内等人，见到梁维奇受了伤，一行人一副狼狈样，也就没把他们看在眼里。高清平说道，
让开让开，没看我们要过去吗？
高衙内正一肚子气没地方出呢，见清平这样立即说，
是哪个龟儿子说混话，青城派的，你口出狂言想找死啊。
于清高本来想息事宁人，毕竟他们是来找天禅的，可不想与人家动不动就打架，但一见高衙内那样子气不过来，也破口大骂。
好啊，我今天都要看看青城派的剑法有多高。
高衙内长剑一挥，直指于清高。这高衙内虽说喜欢吃喝玩乐，但对武功却很是痴迷，四处学艺。在这府中高手如云，各门各派的功夫都有所涉猎，功夫已达一流高手境界。但于清高作为一方大派的掌门，功力之高更是高衙内不可比的。两柄长剑都在一起，百余招过后，高衙内就被打得节节后退，全无还手之力了。其他大内高手一见高衙内不敌，立即大喝一声，一拥而上。大内高手们不像江湖上的高手讲究身份，他们只讲究结果，胜了就可立功受奖，升官发财，所以经常一见不妙就一起而上。一场混战展开，混战展开后，青城派很快就陷入不利的局面。这次虽来了十个人，但为防派中高手进丧玉峰沟中，他们这次只来了三个高手，其他人都是二代弟子。与这些大内高手一接战，没几招就招架不住，连续几人受伤。而高衙内与另一高手合战于清高，战成平手。高清平与李清义与另两位大内高手战成一起，也是难分高下。其他四位大内高手却打得其他青城派的弟子一塌糊涂。于清高一见这形势，今天是必败无疑，当即喝了一声，
停，我有话说。
高衙内停了下来说道，
有什么话快讲。咱们都是来找天禅的，在没有找到天禅之前，大家还是不要拼个你死我活，不然等到天禅出现时，你我实力都损伤大半，岂是明智人之举啊。今天青城派认输了，请高抬贵手把斗如何，不然要斗到底，青城纵然落败，你们也得伤个把两个吧。哼，你说这句话倒像个人话，好，放你走可以，但你们把那娘们留下来。
高衙内指着李平儿说，他一遇到青城派的人士，就发现了艳丽无比的李平儿。而他们本来带来的一个女人，进了玉峰沟后，却在昨天被蛇咬，中毒而死，现在正缺女人呢。
这个不好吧，她是本人的武房。
于清高说道。
不行，就再打呗。
高衙内长剑一指，气势汹汹。于清高哪敢再打， 心想只要得到天蟾，沟中来了那么多的女人，倒是抓一个应不成问题。现在只有舍了李平儿这骚货了。想罢，对高衙内抱拳笑道：
如此，就请大人对我这贱女人好点吧。
说罢转身而去，倾城众人急忙跟上。李平儿刚站起来，就被高衙内冲上去抓住。
美人儿，别走，你现在是我的了。
李平儿早知行事，为求生存，只有委曲求全，当即展颜一笑：
大人，我哪里是要跟他们走呀，我是想走到你们这边来吗？
好乖，我喜欢。
高衙内立即亲了李平儿一口，李平儿顺势倒在了他的怀中。于清高尚未走远，听了李平儿的声音，转头一看，却发现他已投入高衙内的怀抱，满脸媚笑，不由心中一酸，骂道：
这女人就是贱，早抛了她也好。